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32-38。路加福音23:32-38，我来读。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书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这是犹太人的王。”阿们。我们礼拜的杨华清宣传馆的二楼，那里有杨华清展厅。当进到展厅的时候，第一面墙上面写着：“神如此爱朝鲜。”第二面墙上写着：“记忆之地杨华清。”而第三面墙上则写着：“传教士来到朝鲜是神的设立。”然后在其下面有以下四个故事。首先是监理教的高彻牧师在给纽约宣教总部的富勒监督写信的时候，内容是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次年，我在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上遇到了来自朝鲜的云永义和密使和建密使团。自那时起，朝鲜这个国家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心。我希望能差派传教士到这个长期隐藏的国家，并捐出$2000作为全教宣教的费用。第二，还记录着美国驻朝鲜领事馆的医务官，同时也是传教士霍雷斯·艾伦，救治了受到改革派袭击、生命垂危的云永义的手术过程。记录中写道：“我到达莫伦多夫的官府时，情况十分危急，改革派的刀严重伤及云永义的身体，造成七处深度伤口，动脉破裂，生命垂危。在清洁伤口之后，进行了27处缝合，一处缝合了血管并植入了心脏。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几次危险的阶段之后，民永义在手术的第4天恢复了生命。之后艾伦将从朝鲜政府获得的房屋改造为医院，这便是朝鲜政府首次建立的西式医院和教育医院暨中院。第三，墙面上也记录着安德伍德传教士的故事。他说：“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传教士。当我在新布伦瑞克神学院读2年级的时候，宣教支持者们谈论了朝鲜的事情。关于在朝鲜有大约1300万人尚未听到福音，祈求朝鲜的福音之门能够打开。那时我第一次听说朝鲜，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由于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印度语言和准备去印度传教，我从未考虑过去朝鲜。其他神学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就在那个时候，突然听到了神强烈的声音：‘你为什么不能去朝鲜呢？’这时我才意识到，朝鲜宣教正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我放弃了一直准备着的印度宣教计划，决定去朝鲜宣教。最后还有这样的内容，在1883年9月，美国建立会教会海外宣教会在俄亥俄州拉文纳进行了为宣教讨论的会议，当时主要讨论了对印度和日本的传教，但有一个名叫鲍德温的女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筹集了一些资金，请宣教会暂时保管这笔钱，待朝鲜宣教的门户打开时再使用。随后的一年，宣教会才派了一位女宣教师前往朝鲜，她就是斯兰顿大夫人。她建立了梨花女子大学的前身梨花学堂，成为韩国女性教育的奠基人。在氧化金的第三个空间的墙壁边缘上写着舍里两个大字。在舍里这个汉字当中，舍字的提手旁，然后右边有三个耳，因此神的舍里意味着不仅仅是用耳朵听，是听再听还要听，不但要用耳朵来听，也要用心灵和身体整个生命去聆听神的话，神的声音。神通过这样倾听的人来实现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实际上在洋挖金展厅当中，不仅有舍利的墙面，还展示了一件更清晰展现神舍利的事物，那就是在对面的墙壁上写着神怀抱朝鲜。这是1882年在中国朝鲜出版的我们国家第一本韩文圣经《耶稣圣教路加福音全书》及路加福音的复印本，由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宣教士约翰罗斯和李英灿、白红俊、徐向伦等人翻译。这本韩文圣经的普及，使我们国家有人开始相信神，并开启了韩国教会的历史。这本圣经不仅影响了韩文圣经的翻译出版，还为日后韩文的正式使用奠定了基础。1885年，李树廷在日本把新约马可福音翻译成了韩文，即把马可福音翻译成了韩文。传教士进入一个地区之后，首先学习当地的语言，一旦能够流利运用那种语言，通常会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然而第一批正式进入我们国家的传教士是在1885年，分别是安德伍德和阿彭策勒宣教士夫妇。当他们来到朝鲜的时候，他们手中已经有了李树廷先生翻译的马可福音。在传教士进入之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了用我们的语言翻译的圣经，这不能不说是神特别的恩典和神的设立。神确实以神秘的设立来实现神的旨意。今天的经文也清晰展示了神以神秘的方式实现神的旨意的情景。经文32、33节如此见证：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比拉多总督两次对耶稣进行了 详尽细致的审问，但耶稣完全没有被判定任何应该被钉十字架上的罪行。因此比拉多建议先鞭打耶稣，然后释放他。然而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群众却摇头拒绝。于是比拉多总督提到了在逾越节等节期释放一个囚犯的惯例，然后问道，你们愿意我释放谁给你们？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这时比拉多总督认为，既然巴拉巴是一个知名的罪犯和强盗，人们一定会选择释放耶稣。但是人们毫不犹豫地要求释放巴拉巴。那么称为基督的耶稣怎么办呢？当问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人们高声地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即便如此，比拉多总督也极力想释放耶稣，但犹太人群众却高喊，如果你释放这个人，总督就不是凯撒皇帝的忠臣，翻译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在这种威胁之下，比拉多总督最终判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现在和两个强盗一起被钉在称为属楼地，就是哥哥他山坡的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坡树立的三个十字架，在外观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每个十字架上都有一个男人被钉在上面，而且他们都是被剥掉衣服。此外三个人都手脚等部位被钉了钉子，而且都流着血。特别是在耶稣的十字架左右两侧被钉上的两个人是罪犯，是强盗。人们可能会认为耶稣与这两个罪犯没有任何的区别。耶稣像这样作为罪犯之一被钉在十字架上，正是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群众最希望看到的景象。犹太人无法接受耶稣来自加利利，更不用说是拿撒勒出身，一个连旧约圣经中从未出现的偏僻村庄。如果说是拿撒勒的出身，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王，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认为拿撒勒的耶稣和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犹太人坚持认为，即使可以通过像投石刑等其他判决方式让耶稣死亡，但他们仍然要求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试用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神咒诅的生命记这句话。生命记这句话他们认为应当应用到耶稣身上，以此来否定耶稣传达的教导和行为，甚至否定耶稣的存在本身。所有事情似乎都已经终结了。把耶稣的手和脚钉上钉子的士兵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于是在那个应该最庄严肃静最严肃的时刻，他们抽签决定争取得到耶稣的衣服、外衣、头巾、腰带和鞋子中最好的。此外，为了夺取耶稣衣服衣物当中看起来最昂贵的一件整片织成的内衣，他们再次抽签。 士兵们所犯下的罪行远不止这些。36-37节，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出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久后，士兵们试图给耶稣喝加了醋的葡萄酒，或者加了没药的葡萄酒。这种葡萄酒因味道苦涩，常被用作麻醉剂。这种行为被称为是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犯最后的怜悯。然而耶稣并未喝这种加了苦胆的酒，因为他为了完全经历痛苦，以赦免我们的罪。过了几个小时，耶稣感到极度的口渴。据说在战场上，士兵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口渴。耶稣也说过：“我渴了。”这时士兵们给了耶稣一些醋。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这是通过四海绵给他喝的。这种醋其实是由葡萄酒发酵成的醋，混合了少许鸡蛋和水制成的饮料。罗马士兵会喝这种饮料来解渴。然而士兵们给耶稣喝这种醋，不是为了稍微缓解他的口渴，而是为了讽刺他。所以他们并没有给予耶稣足够的饮料。他们只是用四海绵沾了一两滴，或者是将酒变得难以饮用，纯粹是为了嘲笑耶稣。士兵们用酸葡萄酒戏弄耶稣，但实际上他们看起来是可笑的，实际上他们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诗篇69篇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着剧烈的让他几乎无法呼吸的痛苦，如同狂风暴雨一般。他必然知道这种痛苦实现了经文当中的预言。实际上不仅仅是士兵在嘲讽耶稣，还有其他人也是一样的。35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包括宗教领袖和犹太人群。除了少数跟随耶稣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像罗马士兵一样嘲笑和讥讽耶稣。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话可能是说：“看你那个怪样子，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所有情形都是由大祭司和其他宗教领袖以及犹太人群获胜，看似耶稣失败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38节如此见证，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在当时执行十字架刑罚的时候，会在十字架上悬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犯人的名字、罪名或职责。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挂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然后最后一本记载在福音书当中的 约翰福音更详细地提到了这一情况，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据说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刻着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现在被钉在这十字架上的人是来自拿撒勒地区的耶稣，他的身份和罪名是指犹太人的王。换言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正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才被判处了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刑。但更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据说这个牌子是比拉多总督亲自写的。大祭司们看到这个牌子只能黯然失色，他们因为耶稣被指称为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即使知道耶稣绝不可能是神派来的弥赛亚，也不可能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依然想要杀害耶稣，而且一定要将他处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比拉多总督所写的牌子却是罗马皇帝正式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按照牌子所写，他们就成了导致自己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谋，主谋，也就是说他们就成了大逆的罪人。因此他们再去找比拉多总督，要求修改耶稣的牌子，将犹太人的王改为自称犹太人的王。然而比拉多总督拒绝了，他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总督为何要亲自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写下这个牌子的原因，我们并不晓得。比拉多总督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耶稣并没有犯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行。他也很清楚大祭司们等宗教领袖把耶稣交给他是出于嫉妒。因此他是否因为被犹太人威胁而屈服，不得不无奈地判决耶稣被判处十字架死刑，我们也不得而知。此外，写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可能是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管理者，罗马皇帝的臣子，处决了罗马皇帝不认可的犹太王，因此这种处决是合理的。但对于自称犹太人的王则不能判处死刑。还有其他未被记录在圣经中的原因，也许我们也不得而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意识到神通过比拉多总督复杂微妙的内心和情况来完成了他的计划。表面上看，比拉多总督亲自写下并贴上了那个牌子，但实际上这都是神的设立。让我们再次转回到哥塔山的山丘，在那个山丘上有三个十字架并排，并排立在那里。耶稣像左右两个强盗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流着血。如果没有比拉多总督写在耶稣十字架上的牌子，耶稣只会被认为 罪犯、强盗当中的一员，也许人们可能就会平静地离开。但神通过比拉多总督，在耶稣十字架上写下了牌子，表明耶稣是谁，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是犹太人的王，即神的儿子，是全人类的救主。因此那个牌子是神的设立，因此它是有永恒的价值。那个牌子不只是用一种语言来记录，而是使用了希伯来语、罗马语和希腊语三种语言记录。希伯来语是当时犹太人使用的亚兰语，罗马语是当时统治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的公用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则是在罗马帝国之前长期统治世界的希腊的语言，在当时的时候要比拉丁语更广泛的被使用，是一种大众的语言。人们认为希伯来语象征了宗教，拉丁语象征法律，希腊语象征文化。因此这意味着神透过三种语言向全人类宣告，被钉在哥他身上的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和所有人的救赎者。因此说那牌子真是神奇妙的作为，是神给予全人类的最高、最卓越、最伟大的礼物。我们得到了这么如此巨大的礼物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符合得到这份大礼物的特定条件或资格吗？不是，而是因为神爱我们。圣经所讲述的神的爱常常与十字架联系在一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因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使我们因相信他的独生子而得永生。神并非以审判我们为目的将独生子送到这个世上，而是让这位独生子降世为人，并死在十字架上，以此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体现在他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真正的爱不仅意味着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更是舍弃自我。放弃所拥有的东西本就不容易，但舍己则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爱神并爱人的出发点，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已经领受了主的这份爱。今天是庆祝主圣诞并期盼主再来的带领节第三个主日，耶稣基督为了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作为人来到世上，并甘愿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因此神在那十字架上贴上了犹太人的王的牌子，以此成就了神的设立。 在氧化金展厅记录着一些人为即将前往朝鲜的传教士寄取宣教费的高策牧师，于遇见韩国使团之后，为了前往朝鲜的传教士们筹备传教经费，通过手术拯救将可能面临死亡的民永义，以及建立了最初的西斯医院的宣教士艾伦，他们都成为神的旨意的通道。还有不曾想过来朝鲜宣教却听到神的声音而决定来到朝鲜的安德伍德，他们都是成就神旨意的通道，成了神旨意之路，他们都甘愿将自己献给了主。再者，在2000年之前，教会中就有了宣教士，这是神给予我们国家特殊的恩典和神秘的设立。宣教士来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翻译成我们语言的圣经，是因为有人甘愿为此献出了自己，这一切都出于神的设立。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了神旨意的通道。没有比活出神旨意的生活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了，没有比这样的生活更得胜了，也没有比这更能让世界焕然一新的了。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庆祝的代降节就将成为永生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迎来代降节的第三个主日，我们记得永恒的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以有限的人生降临到这个世上，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双手双脚都钉了钉子，流尽了宝血，甘愿舍己。此外，我们不知道比拉多总督为何要亲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写下拿撒勒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牌子，然而由于他所写的牌子证实了耶稣基督作为自愿献出自己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确认了福音传入我们国家有本地语言的圣经翻译，这也是神奥秘计划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甘愿将他们的生活献给神，成为了神旨意的传递者。如今我们虽然应该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们更偏好世俗的价值观，追逐我们的欲望，牢牢抓住我们眼中所见的东西。我们现在承认不愿再过后悔与深深叹息的生活，而是愿意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给主，让我们余下的人生成为神旨意的通道。如此让我们所庆祝的代降节成为永生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